佛不住宿，佛不住在这个世间的话，世间是真的没有光明耶，真的没有光明，所以一定要请佛住世。他说请这些善人，请这些儒家的人来住世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法一定要有人一直传下去啊，这个法才不会断的。因为我们人啊，只有短短的几十年，没有了就没有了，没有继续传就是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传法是一个很重要。接下来说，子欲居久矣，或曰若如之何？子曰：君子居之何若之有？这个再说。孔子呢，他有种很感叹的说：“哎，道不能弘扬啊，我倒不如去讲，我倒不如去讲啊，还那听啊。”夷呢，就是夷，其实他是外族了，是没有文化的地方了。夷狄是没有文化的地方了。哎，东方之夷呢，它有九种，所以寓居之呢，夷臣这个胡虎之夷，就是讲。他离开中国这个大块的中国大陆呢，他外海也还有人居住，那这些是没有经过文化熏习的。那孔子他自在行道，他说道而道不行啊，但不怨天尤人，此处不行，何往他处呢？所以啊，寓居久矣呢，寓这个仅有此意而已啦，怎么啊都不能行啊，我倒不如去讲我家。叫外族的人听，你都听不，我来讲给他听。他不是，他只是说，不是真的要去住哪里的。这是仅有词语而已的。有人认为呢，九夷之这个逼落呢，这个地方文化不开化呢，奈何能居呢？因为不当躲啊。像说很文化很低的地方啊，他们吃饭都用手抓啊，那个习惯跟我们差太远了。他认为说这个不可以。不能居住了。那若呢是指意是若是意指没有文化的人民不懂得这个礼仪。那孔子说居在那里呢就不落了，因为呢你居在那里去教化他们就不落了。人是用教出来的哦，你不教就不会，教他们就会。他们不是天生就不会，是因为没有人教才不会，你教他就会了。那君子呢是泛指教化人情的人啊。那例如这个棋子啊，在朝鲜，棋子呢他是那个纣王的这个他们好像弟弟啊哥哥吧，那他去朝鲜教化这一些朝鲜人，那朝鲜呢也就不漏了，说学儒家呢当学孔子那样存心俗世的精神，就是你要存这个心来利益有情众生啊。这样子学儒家精神是心存的自利而利益他的教化这个俗世，就让世间人因为有法住在这个世间，让世间人普遍能接受，那有智慧的就不会去做坏事，就不会作乱。是因为没有智慧，他不懂得去抉择，他就用他的想法去做。他这个素师集注他这样讲说，夫子呢答曰：九夷之属呢虽弱，然君子居之呢，则用华夏便夷而夷狄之区化。所以孔子认为说，他到这个夷狄的地方呢去教化他，在夷狄这些人呢，这些地方的人呢，也会变成华夏这样子有文化的，就有文化去熏习，他就不一样了。有云文化兴起呢，他就礼义之邦哦，那何若之有？那夫子此言呢，是据理以答，所以依这个道理回答。或人而已，非真以为可化寓居之地啊。所以说，孔子说寓居这个九夷是这样的讲，不是他真的要去住那个地方。所以你要了解他里面的内容，才不会会错意的啊。他的是认为说啊，道不能传的，我就到外地去弘扬，希望把这个法能传下去。孔子啊，他一生啊，处心积虑就是想要把儒家的道法传扬出去。但我们中国也因为有儒释道这三家的注释啊， 这世间才有这么安定，才能活了5000多年还是这么安详的过日子，跟别的民族不一样。接下来说，子曰：“吾自为还汝，然后乐政、雅颂，各得其所。”这是孔子他道不行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年纪也蛮大的，也70几岁。他后来看到说这样不行，我要赶快回家，回去鲁国去，然后修这个诗书礼乐。他在修这个诗书礼乐，是因为孔子他是周朝人嘛，那周朝人他离那当时这个周公啊那一些文化的事情还可以听得到，还可以去闻得到、看得到的，所以孔子呢他就，他在那个鲁哀公11年的冬天呢，他就从魏国然后回来这鲁国。那时候周礼在周的礼节哦，在鲁国，因为周啊，他封鲁给那个周公，那周公呢，他的礼节相当用周天子的礼节，所以他的礼几乎都在鲁国。南师夜呢，一颇残缺诗啊，所以孔子那时候也看到中诗书啊、礼乐啊也有破坏了。那破坏呢，他就要赶快去把它修正，用这个他的有限的这些生命，赶快去把它修改，不够的赶快把它补进来啦，或去问人家这个是什么道理，然后就赶快也填下去。嘿，那孔子呢，周流四方呢，参乎考定呢，已知其说。那孔子呢，晚年呢，知道道终不行了，故回归他的国家。鲁国呢，而正直就修改这些诗书礼乐啊。那这郑注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皇叔多说，鲁哀公11年的冬天，孔子从魏国回到鲁国，那时候鲁国的礼乐已经崩坏了。因为什么？那时候诸侯的权位都被大夫占据了，那大夫啊，像这祭祀的大夫啊，都比这些诸侯还强势啊。那孔子呢，那就赶快要把他修这个礼乐啊，他就便修订正音乐，因为啊，乐正音乐啊，它也是教化的一种。哎，那雅颂呢是诗章里也归了正的字呢，各字是兼说雅颂两者，意思是说使得雅是雅，颂是颂，才不会说雅变颂，颂变雅。那雅是有雅正的，那颂呢，它是歌颂这个国家的功德，歌颂周天子的功德啊。然后各得其所，不相问的意思。那个乐正呢，既是定正音乐了。孔子回到鲁国这个家，见到这个道不能行了，即寄情于这个典籍，就是把他的精神放在这个修这个礼乐典籍呢。然后先取古诗。因为古人的诗啊，它有诗歌有教化的作用，他从古诗这些去了解古代的人的思想，那整理将雅呢归雅，那颂归颂了，就是雅是雅正啊，颂是周的那个周天子，颂周天子的这些功德，务使各得其所。于是呢，把雅颂的诗奏入乐章，而乐也就正了，就是说。古时候呢，他奏乐，他是用那个《诗经》的这一些词跟曲啊。他有人说用，有人说这个经文主要是意思在讲正乐啊。说古人的注解呢，有的说是正乐词啊，有的说正乐曲。其实词跟曲呢，它是同样的，不可以混啊。同样是要有教育的这些功能啊，所以其实音乐不能只有词，也不能只有曲，也不能只有曲不能词。因此呢，解释孔子正乐应该是将这个乐曲与诗章呢配合起来呢，才算是完整的。因为他要教化，一定要有这个曲跟词同时都要出来，都让人家能了解。这因为孔子他已经知道这个圣人，他也知道说时间不早了，他要赶快去做这一些有意义的这些工作， 那将来呢，有机会的后代的人呢，他有机会，他才能去，从这个地方去学儒家的思想。那儒家的思想最重要是，他是在阐述古代夏商周啦这些圣人的话。那圣人教化百姓，他用无为而为的方式去教，所以孔子呢，他还是无为而为的去弘扬儒家思想。他认为道不能传的，我就回家了。他也不怨天，也不尤人，他就这样子回家，去默默的去做这些文化工作，希望后代的人呢，有机会能再接受他的法，那这样子呢，这文化就有可能复兴了。好，接下来叫子曰：出则事公卿，入则事父兄，丧事不免，不敢不免，不畏久困，何有于我哉？这一篇的他的大意是说，见到圣人的庸德之行事件，就是用平常他的生活，用这样来叙述他平常的生活，他是用一个很平常心在做事啊。从虽日常行之事而能尽其理之当而治其义，从你这样做事，我就这样子规矩的去做，不越己。圣人他是用这个方法在经营他的生活。那丧事呢，不特三年之丧，如齐啦、公，如果齐的是公一年丧啦，或是公啦、大公、小公啦、司马啦，这一些知青者，皆不可以不免。说一定要照这个规矩去做，丧事不可以说啊，青菜啦，马马虎虎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一定要依照这个丧礼这样子去做。困字呢，不要看得说细不可。作乱看不，控制也要看得细，不要作乱字去看。然后他每一件事都做得非常的细微，不是一个很轻轻菜的那种随便的。然后说孔子呢，出去办理这个政事呢，就按照道理来奉，按照道理呢侍奉公卿等这些长官呢，到了家里呢，便按这个道理侍奉在父母，然后兄弟啊，这样兄长啊，那办理丧事呢，不敢不免，就是要尽心尽力哦。因为这个论语呢，他说丧事几乎都在讲父母的丧，因为父母丧事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这丧事呢，他尽心尽力去做，那不受酒的困扰的这四件事。我能做到哪一桩呢？这不是他这个有一种谦卑的说法。人家说哦，你圣人，你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。他没有，他我应该本分就这样子做，何有以我在？我那我做完后，我就尽我本分这样子做。不是像现在人说，其实这个也并不是说不好，然后孝顺楷模，让大家能懂得孝顺，这个是好事。可是不能因为让人家让人家表扬你才去做这个孝顺的事，那就不对了。那孝顺是本来我们应该尽本分去做的啊，是不是？父母，我们小时候父母生我养我，他照顾我，长大了轮到父母老了我来照顾他，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所以他不敢不勉励，就是要尽心尽力去做哦。他说何有以我哉，就有不敢承担的这个牵扯。我哪有这样，我哪有做多好，你尽我该做的本分去做而已。所以尽自己的本分竭力去做这个事而已啊，没有说我怎样子。那再讲说事公卿的是办理国家大事啊，那事父兄就是对兄长啊讲话要客气。尤其现在为什么吵架讲话的东西口不择言，想到就说，我发现想到就说，难怪爱吵架，那公公那也不对，又开始吵了。那讲话就是重要才讲，没有重要就不用讲，这样子才会避免争执啊。 所以孔子曾说，书云，孝乎愚孝，有余兄弟，师于有政，不能说是小事哦，它是一个大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从我的行为做起啊，整个家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做起，这个家才安定啊，是不是？
不能说
啊，都是别人，不是，都是别人不好，你自己做好别人就好了。所以有时候说要责备小孩子，其实应该要责备大人，你大人教不好，小孩子才变成这样子啊。小孩子是要人家教的，他才会变好，欸，不是你不教他就会变好，不可能。你要去关心他，教他，那去了解他，那怎样去下手，怎样能让他能相信你，把他想要说的话告诉你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教，欸。那这里讲说父母之丧是一个大事，来讲到酒呢，那个酒呢，在那个夏朝的那个大禹王啊，他饮了这个夷狄所造的这个好的酒，他喝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哦，他以后不喝了，说后世呢必有因为饮酒而亡国。你不要小看这个酒，这个酒会害死人呢。为什么？其实哦，酒没有过失啊，酒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，你喝少少的是对身体有好处，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可是喝酒了会使人家呢神昏，这个神志不清，欸，所以五戒里头为什么九戒是遮罪，其实九戒那个是最重要，你认为不重要，其实那个真正的祸端就从那个地方，欸，不小心又从那个地方爆出来了。因为以前我听我爸妈他们两个人在聊天，聊什么，是他说一个人，啊，他他在说这个酒戒，然后一个人，啊，他因为喝了酒了，然后就心里茫茫的，啊，然后看到酒，看到一只鸡进来他家，他想哇，这一只鸡煮来吃哦，来配酒，不知道多好，结果就把这鸡杀了，那就杀戒了。然后人家问我，你有没有看到鸡？没有啊，这妄语的。望有个道了，人家鸡又不是给你给他拿来的，你敢推来的？说杀盗淫啊，望都淫的放纵啊，杀盗淫妄，那酒啊，全部五样全部都犯了。所以你一个酒醉，那茫茫化为清澈料，你所决定的事全部都错误了。哎，所以你不要看这个酒戒，它是一个微不足道，可是发起病来，它是一个很严重的。真的是一个很严重，所以这个酒戒一定要去戒掉。啊，那个大禹呢，他很聪明，他喝了这个酒以后啊，因为大禹他是一个圣人啊，他就知道说后世必有人因为饮酒而亡国，于是他就疏远这个夷狄啊，他戒了酒了。所以这个书经啊，有一篇啊，酒告，他说戒酒是一个大事哦，你不要把这个酒当成是不重要的事，它是会让你祸乱的一个大原因的，所以对这四桩事不敢承担，所以说有我有何有以我哉？这是一个谦辞的 cake 的，我说哪有这样，其实人家本来已经做好了，哎，这个三事为九姓，并加解释，在朝廷在家里以及参加这个丧事都不为酒困，有人哦爱喝，真的会被酒困哦，困着说，没喝就干苦，有人这变成这种习惯。那皇叔又云：人若能如此，则护虚我，则何护虚我？故云：何有以我哉？这样的讲法恐怕不合这孔子的言语。那个朱子集注呢，他就把这个大事看成这个，这是很卑逼的事，当然这个不重要，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从内心里头去做每一个事，尤其你对事情的恭敬，你做这个事才有得到效果，好的效果。你对这个事不恭敬，这个事情做的就没有你如期的这样子有效。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有恭敬的心去做。那这里讲说，不为酒困，是内 你内呢是内在呢不伤德，那外在不失威仪啊，不为所成立的意思。因为人酒喝了哦，他的百态出来，好啊，乱路上随便睡觉，然后衣服不穿乱跑乱跳，等他酒醒来，他说哦，安内，这个是他没有去戒心，没有去注意看，哎，所以这个戒这个酒呢，它是有内不伤德，外不失威仪，你这威仪才不会失掉啊，哎。他不为所成立，说不会为这个酒困了、啊。有人是不喝也会很难过。他孔子这个人很有意志力很强，他不会为这个物质所役的、啊，为这样门给他所牵住的，他不会、欸。所以孔子他这里讲说，这四种的无有以我以无有以。以己哉，以己也，从这四个没有我平常讲应该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大问题，他这个四个事情都能解决掉了，他平常行为呢都坐在这个里面的，做到对事情的恭敬，对师兄对这个父兄的恭敬，对丧事呢也尽心尽力啊，他也不会久困啊，所以我们人呢能做到这个不为这个物欲所困扰，那才是真正的是大雄，大英雄。有人是被这个情所困，对物欲所困，对某一件事情所困，孔子圣人他不会为这个一些事所困。所以在这个困字呢，你不要把它看得很小，他这个困字里头他是里面大有学问在。接着只在川上，也逝者如斯乎？不舍昼夜，不舍昼夜，应该这个舍是提手旁加提手旁的。这个四书集注，这个陈子他这样讲说：此道体也，这个道他是论这个道的体。那天行而不已，日往则夜来，寒往则暑来。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穷，皆以道为体，应乎昼夜未尝也。这一下专门在论这个道的体，道的体它是无形无色的。那孔子呢，他就用这个水来比喻啊。他呢，只在川上，川上就是孔子呢，在这个川浪上看这个水呢。就说了这两句感叹的话，他逝者就像水一样的日夜不停的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，不舍昼夜的这个样子没有停止啦、啊。不舍就是不停止的意思，没有停止，因为道没有停止，他道就是自然天地间的运作没有停止，像春夏秋冬它是照着顺序来的，所以时间你看那个花，时间到那个花就开花了，尤其我们家种那个死金子很好玩哦，它到暑假一开始它就开始开花，等到暑假结束人家花就结束了，难怪它称金子。我看那个花说哦，原来人还不及花，花还这么守时，它时间到它就开花了。可是花也会被这个气候骗的哦，有时候啊那个气候太乱的话，这花以为说时间到就赶快开花，其实那时间还没有到，他也会被这个气候骗的。那孔子这里地方呢，他是用这个道的体啊来比喻。他说，孔子在这个川就是水之流处啊，川流啊，这样子水之流处啊。那看他呢，日月不停哦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流去的。哎，那是呢，就是说，依古著他讲说往。一直往下流去的去讲，那是的也是指世间的人事物啦，无一不像流川水哦，这叫讲时间啦，我们时间呢刹那刹那在流失的，那千流是无常没有间断的一直在流，嘿，所以也不能使其常有，像说时间到了就一定会老了，一定会病了，然后再死掉了， 这个是一个自然现象。哎，那你趁着还没有老，还可以做事的时候，就赶快去做一些有益的事啊。这个是我们人住在这世间短短的几十年，就是我认为说最有价值就是这一些，不然你死掉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人家那个猪啊鸡啊死掉还可以供人家吃，人死掉了还要浪费那么多钱呢，还一点点价值也没有。所以说林真心同样是物品的话，人家还有利益，我们都没有利益啊。那这个想一想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？所以想一想，人生应该要做一些，趁这个我还可以走得动的时候，就赶快去做这些有意义的事啊。那孔子呢，这两句话呢，他是有诗意也有禅意，也许是意会的，难以解决，很难去解决，就是要让听的人他自己去感受的，自己去感受。哇，这个无常呢，就像那个影随形一样的，无常就像是影子啊，常常我们走到哪里，影子就到哪里。然后呢，劝勉我们呢，不要放逸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人，应该要赶快去修这个道，那把你这个法能传下去，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。依孔子讲，他是认为这个是才是有意义的。那这里讲说，是以君子法自强不息也，及其智也。说这个孔子呢，他这个法呢，他认为说我要跟天地间一样的自强不息，这样子去运作。嘿，存也不以异乎？这个存呢，说异不是我，不己乃天德也。有天德使可与王欲王道，其要旨在谨独。按自此至终呢，这一篇呢，皆勉励人哦，进行此啊。说这一篇呢，纯粹是在讲说孔子的道法，存也不与乃天德也。孔子的道就像天一样的广泛，那天养万物啊，不说我所养啊，哎，那有天德使可欲王道，欲的告诉有天德就可以去告诉这个跟人家讲这个王道，就是你要去讲法，自己本身要有修了，你才有容易，才让人家能深信你所说的话，哎，那可以去讲王道呢？其要旨在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慎独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，你还是一个很规矩，意思说你表里一致的，不是在众人做了一套，然后私下又做了一套，那表里一致。即使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话，我还是很谨慎的，哎，用这种方式来修道。那按这个孔子这个以此以至此至终这一篇呢，皆是勉人进邪不以知耻。孔子勉励人啊，说日月不停啊，无一息止啊，这时间日月一直在停，不停的一直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们要趁着我还可以的这一些生命去做有意义的，那个是才最有价值的。不然短短的几年没有了，就这样没有了，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啊，乃世间，像我妈常常讲过，白吃世间米，白吃世间的米。说你来世间，那把人家好吃的东西吃掉，然后就跑了。你应该要做一些有意义的。那孔子他的想法也是这样子，他就勉励我们说，世间无常哦，那跟这个川水一样的，日夜不停哦。那你不赶快去做这些有益的事呢，那时间过了他不等人哦。孔子也很有无常观呢，所以难怪说佛法会留在中国，他有他的道理，因为孔子他的思想跟佛家的是很接近。那孔子他是属于人天圣的，人天圣他所说的话可以通到那个大圣里头的， 它没有相违，它是一个基本的，它可以通到那个大圣佛，到佛果位的这个等级啊。可是你没有人天圣这一些道法，你从中间去学大圣呢，那也好像是空中造楼阁，你基本的就不会了。你要学什么大法，基本就是孝顺父母、友爱兄弟啦，那这些点点滴滴我都很尽心去做，这样子的话你再去学佛法就很容易就进入了。子曰，接下来子曰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孔子在魏国的时候，因为魏灵公夫人啊，这男子啊，同乘一辆车子，他出去游览。因为那个男子他听人家讲说，哦，这个圣人，他一心想要看这个圣人什么样子，那也要让人家说，你看哦，我有跟圣人来往哦。那孔子到魏国以后，他又不能说那个夫人啊，小君说第一夫人啊，那夫人呢邀你这样做，你又不好意思不这样子跟他这样做。那孔子跟他得去，就是出去坐车子出去游览。那男子呢要求孔子一同去，那孔子因为呢他做客，他是来宾啊，他也不便拒绝，那就乘另一辆车子呢随同出去。那灵公与男子呢等睡在这个大街上招摇而过。这个时候孔子很不以为然了，因为孔子啊认为说，这个国君不办公事，既带了夫人呢这样子在街上呢招摇给人家看呢，作何感想？这时候孔子作何感想呢？因此便说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因为然后呢他就离开这个魏国，他认为说魏国这个国家没有希望，他看这个国家哦，国君是很国家的国君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，他就马上就离开。听说他很短的时间去魏国马上就离开，那就前往曹国。那依这个孔子的这个史记，他这样子啊，史记孔子世家，他推定了孔子这个时候说的是在鲁定公十四年呢。那这里讲说好德的德字呢，就像说《学而篇》里头闲闲逸色这个逸了，就是说我未见好德的如好色，就是说你把好德的这种观念用好色来做好德的事，不是非常好吗？所以孔子说，我未见好德如好色的，因为好色要喜欢看漂亮的东西，大家都很喜欢看漂亮的东西。那没有看过这个好德人像好色的那样子，这里就是说好德人少了，几乎都好色的比较多了。那这个一闲闲逸色，这个泛称第三者，这个在学而篇里头，他闲闲逸色他是泛泛的称第三者。那这里呢是说好德人，他是指孔子他自己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好德人，那看外面没有人跟他一样把好德如好色这种心啊。所以孔子在这里说，本身呢他牵涉在内啦，为了避免说自己是一个贤人，他就很谦虚的说，未见好德如好色者，所以换一个德字来称自己。贤就是由修学而得的，这个德是人人本来具有的，所以这个德呢比较谦虚啊。好德好色这两个都是好的，都是好，这两个好都是指这个灵公跟那个男子。因为这个卫灵公啊，他这个人很好玩，他为了一妹要就是很爱这个男子夫人。那男子夫人呢，他在宋国有一个他以前的男朋友，他这男子呢他想他以前的男朋友，那这卫灵公呢他就去宋国呢，就把他以前的男朋友就把他请进宫来。那孔子看了，哇，这个国家已经乱了，赶快离开了，不然等一下会战乱。看他的行为，孔子就知道，因为圣人啊他很灵敏，他看到这个因，他接下来就知道这个果，这个因果不错妙咧。这孔子看到这个重不对的因以后， 就接下来就有不对的果，他就赶快离开这个魏国了。那这里说孔子说这些话是感叹这个灵公无道，